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在职场》节目，我是您的主持刘彤。今天呢，我们有幸请到了嘉宾邵晓。邵晓，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我听说呢，您是一位社工，是吧？
是的。
社工这个职业呢，就我们都很不熟悉，因为在国内并没有这个职业。您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职业都做些什么呢？
其实社工这个职业呢，在加拿大或者在北美都是非常普遍的一个工作，确实在国内呢这个工作不常见，或者说近年来可能这个工作有所闻，但是以前都我们没有这个工作的。那么社会工作者呢，其实这个工作呢是比较普遍，也是一个在很多机构或者很多社区，比如说学校啦，比如说医院啦，比如说社区啦，包括政府的不同的部门啊，你可能都会接触到社会工作者。那么社会工作者呢，有不同的工作的职称，他可能会做的是新移民的安置工作，也有可能是就是市里面的福利金的社会工作者，也有可能是医院里面的临终关怀的一个社会工作者，也有可能是学校里面来辅助那些学生的一个读书的一个社会工作者。当然社会工作者有种种的，所以就说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还是离不开社会工作者。
那听起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业哈，那
非常有意思的工作。
那您刚才说的这几种，就是又有在学校啊，在医院啊，在政府，那您做的这个具体的是哪一方面呢？
我现在做的是在社区有关的。最主要是说是对新移民的安置工作，然后呢就是说是对客户的那个就业读书的一个辅导指导的工作，然后是那个房屋托儿的申请辅助申请工作。当然了，也有帮助那些客户们申请牛奶金啦，申请老年金，申请失业金等等。那么我们当然了，这社会工作者像我做，我还会定期去社区去做讲座。
这个当时我自己也，因为我自己也是这么移民过来的，当时确实并不知道有这种服务。是不是很多还是现在有很多人都并不知道有这些帮助，有这些服务？
我也来加拿大很久了，我是90年代末来加拿大的。正因为当初就是说不知道有什么资源我们可以用，跑到加拿大以后，就算是技术移民来了以后，还是一头雾水。不知道从哪入手，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帮助我们在加拿大可以安置，或者在加拿大能够把加拿大作为我们的家，也可以在工作上学习上能够安顿下来。所以呢，确实是不光是那时候好多人不知道，包括我在内，很难有这种服务，就是现在也是，就说好多人他还是不知道这些服务。就算比如说我们是移民了，就算当地出生的很多加拿大人，其实他们也不是利用社会资源很多的，他们往往也是碰到事情以后才寻求帮助的。
那这个您觉得在您工作中，您觉得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怎么来利用这些资源？
当然了，口口相传是非常多的，也常见的。比如说某个人得到了服务，他会告诉他的亲朋好友，那么当然了，我们也有那个就是单张啦，我们也利用那个就是网站啦，包括就是说电视啦，包括我们做讲座啦，包括所有别的人的转介啦，那么好多人都会知道那个服务的。
这是很有意思，您怎么想到做这个职业的呢？
其实当时我来的时候也不知道有社会工作者这个职业，正因为是在寻求在加拿大寻求就业跟继续深造的时候碰到了很多困难，然后呢就觉得应该寻求这方面的帮助的时候，就发觉了有很多讲英文的这种服务，但是在我们华裔当中真的很缺少。反正我那时候来的时候几乎没有讲国语的社会工作者，几乎没有。所以呢就是我那时候想，好的，我既然我都会面临那么多困难，我相信面临同样困难的人不光是我，那么我就想，那行，我可不可以成为一个能够让别的 在我后面来的移民能够不再面临像我这样面临的困惑的人，那所以我就当时就去啊找到这个社会工作者那个这门那个专业，然后重新读书的。
哦，您又重新读的？
对。
您在国内是学什么的？
我在国内学的工程啊，运输工程。
非常不一样的两个行业，
跨行跨得挺大。
对对对。
不过也圆了我的梦想，因为当初我在国内的时候，其实我也挺希望跟人打交道的，但是在国内的时候是理科文科分得很清，所以呢为了就业呢我是选了理科，而且很幸运的呢就考了很好的大学，也读了一个工程，就是很理工科的，
对对对
啊，那么一路走过来呢，所以给了我一个机会来到加拿大呢，我重新又做了一个我本来可能想过也没有机会，所以我现在也会做得很开心。
对，但是以前的读过的书或者以前的工作经验也不浪费。
当然不浪费了。我记得当初我面试我现在这份工作的时候，那是2002年，然后那时候说就是他要求很严，那么当时呢其实我自我觉得我不可能有5年的工作经验，但是我就是说面试的时候我把当初我有9年的工程师的经验，我觉得我很有自信，我觉得我那些经验完全可以转换成我现在在加拿大的工作。
对，
所以我相信这也是会给我面子加分的一点。
对，这个也是很多很多，其实很多新移民也都经历过这个。
对，
在国内不管学了什么，在这儿不一定，一个是不一定能找到同样的一个，另一个是也愿意尝试一些别的职业。
其实我见过很多新移民，他不光是在原来的工作上面他能够更上一层楼，还有的新移民他确实是完全转了。当然了，像我转那么跨度大的并不是很普遍，但是确实有很多成功案例。当然了，大部分的新移民还是面临着就像我当初面临的一样的，就是说就业的困难啊，融入这个社会的困难啊，每个人都经历，每个人都有很多故事。确实是。
对，您肯定是在您这个工作中也是见到接触了很多很多，每个人来都有自己的故事。
对
对，
因为我每次都说其实在我帮助别人的同时，其实我也是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我很喜欢我的工作，差不多每天都在学习东西。
对，那这个，那我刚才听您说，比如说您工作可能包括来找您的人会有这种，比如大概是安居啊、就业、学英语等上学的这些问题，是吧？还包括还有一些什么别的问题？
比如说是我们做的很多包括移民公民的问题，包括很多就是说经济上的问题啊，那么也有很多人是来问社会资源的问题，那么有的人其实是来找，也有的人是因为健康问题，那当然了，还有的人他其实来他没有一个具体的问题，他就想了解加拿大。但当我们聊完以后，所有加拿大的信息聊完了以后，多多少少他进来会发觉，哎呦，我进来这个不知道，或者说我原来是适合于这个项目的。
对，
那么往往我们常说一句话，就是说知识就是力量。
对，
那我想说信息就是力量，对吧？
没错。对，
信息就是力量。
对，在这个年代真是信息是力量。那这个您需要知道的信息要特别全面，要包括很多方面，因为您不知道下一个人会进来问什么。
这就是说我觉得我做工程师也好，我做现在社工也好，这可能是最大一个区别。做社工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做工程师呢差不多我能够做了9年呢，我已经做得很顺了，我差不多每天就是这个就是按部就班，就差不多。但做社工确实是每天，不光是每天，其实是下一个小时就是你一个新的一个新的挑战。因为其实他告诉我要找什么，他真正坐到我办公室可能完全是不一样的问题，所以对我来讲很有挑战性，那也挺适合我的。
对，
那么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说做社工确实是要知道东西很多，那么就是说因为加拿大政策也是一直在变，那么咱们中国也就是说因为我是有一定的比例是服务于华人的，当然我哪个族裔都服务，但是有一定的比例，因为我会讲中文，所以我会有一定量的华裔来找我，所以中国的政策也会改变，那就是说时不时的你要跟进。那对我来讲呢也是个很好的，就是接触社会跟进社会。那还有一点就是说，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嘛，我经常会，因为我是坐公共交通上班的，我不开车，然后我经常回到办公室会说，哇， 我今天在地铁里面见到了一个广告，这广告出来了一个新的一个什么信息，政府出来的这个项目，我们大家查一下，那就是对我来讲就是时刻流行新信息嘞。
对呀，无所不知。
但不可能一个人做到无所不知是吧，但是总是在一个，但是越是在这行做的久，只要你用心，那肯定是知道的东西越多。
对对，那这么多年您是从哪年开始做的这个做？
我是2001年。
2001年，那这些年您见了这么多人，做了这么多案子，有哪方面是经验或者一个经历是特别特别有印象的？
其实经常会有让我难以忘怀或者是让我感慨万千的事情发生，不管是这个事情发生的是一开始是痛苦的还是很纠结的或者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但是当一旦处理好了或者是客户得到了相应的解决了的话，对我来讲其实是就相当于一件作品完成一样的开心。而打比方，我有客户来找我，然后其实条件都非常好，在来加拿大以后就在困，就像进入瓶颈一样，不知道在哪，是留是回，是找什么样的工作。当然经过我们有一个就是一起定一个就是计划，然后一步步走，可能有的人会花一段时间，有的人比较快，他找到了他自己梦想的或者他自己非常有价值感的一份工作或者专业工作，那他找到工作的时候告诉我比我自己有成就，比我自己加薪我要高兴很多。那么有的人他比如说他是因为移民公民部有他的那个，他自己因为有种种的那个就是说语言的问题啦，或者说材料的准备的当中的有的欠缺啦，然后跟家庭就分开了，但在我们的努力下呢，我们一起做呢，然后家庭又重新团聚了。当你看到这些人带着他们团聚亲人来告诉我的时候，我真的很开心。
对
对呀、然后有的人比如说他，我以前刚刚见他，他可能是英文是就是我们说启蒙班，就是说这会讲了26个字母，但是过了5年6年他告诉我他现在拿了律师牌照的时候，那我的就是的开心，跟我经常会把这种案例来接力别的有同样梦想的人，
对，
确实是很多很多，经常有非常成功的案例。
对，这
对对，
这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当时遇到的困难其实就差这么，就是只要有人帮助他一下，他就能过这个坎儿。但是如果他当时不知道有这个资源，可能后面就没有那么顺利。这个是这个就是您提供的这种服务是吧？
对、特别是现在不像以前，我觉得90年代跟现在还有个大的区别，就是政府在这块方面拨的资源更多，比如说它会相应的对应的就是说新移民好就是说那个大众的需求，它会相应的拨款的不同，比如说他年轻人失业率比较高，他就会拨款给专门年轻人17岁到25岁之间的年轻人的一个就业的专门的钱。但是因为我们好多人，因为你不知道这些信息，你就没有好好利用这种就业或者再就业的资源，那往往就是你失去这个机会，或者说你要达到你将来你想的目的的话，目标的话，就会费的时间更久。
对，
那么就像我们刚来的时候，90年代末是不可能有第二职业的培训，那好多人我的客户当中其实得益于 second career， 也就是第二专业的再培训，因为再培训他们得到了他们非常现在做有的就是做了很好的专业的工作。当然也有人因为是第二专业，他这第二专业的培训他才知道其实他现在做的不对的，那个专业是不适合他的，他也知道了也有结果。所以好多资源包括了现在有专门对很多比如说健康行业的啦，是海外那个培训的那个老师的这些培训的就专门的语言培训，那些的话都要好好的利用。
对，这个真是因为在这儿吧，跟我觉得跟国内特别不一样，在国内基本上你学了什么呢，差不多也就一直做下去了。
对，
这边机会也更多，也是能接触的人接触的各种职业，你能够好好看看你自己喜欢做什么，对什么有兴趣。
但是也不是说很容易的一个过程。
对，没错。OK， 我们现在休息一下，一会儿马上回来。